欢迎收听，今天我们要为你剖析一位非常有意思的人物——霍海沃德·马克思。在华尔街这个，个个都想当先知的地方，他却公开说，他成功的秘诀是承认自己不知道。
这听起来确实很矛盾，
是不是？一个顶级的投资人怎么会靠不知道来赚钱呢？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为你揭开的谜底。我们先来看一看他为自己的公司，也就是橡树资本立下的规矩。也就是他的投资哲学，你总共有六点。
对，
我觉得听完这六点，你大概就能明白他的风格了。
是的，这六点确实是他整个思想体系的基石。第一点，也是他看的最重的一点，是风险控制。
风险控制。
他的原话很有意思，他说，在市场上赚钱其实不难，难的是在控制好风险的前提下赚钱。
哦。
然后第二点是追求一致性。他们不求某一年业绩碰到榜首，而是力求持续稳定地待在中上游。
等一下，中上游这个目标我能理解，就是求稳，但光靠求稳怎么能成为顶级呢？而且我记得材料里说，他们在市场糟糕的年份，业绩反而能跃升到前列。这个就有点反直觉了。
稳到点子上了，这恰恰是第一点和第二点结合产生的奇妙效果。因为他们把风险控制放在第一位，所以在牛市里，大家赚150%，他们可能只赚60%。
排名确实是中上游。
对，但是在熊市里，别人都亏了50%，他们可能因为风控做得好，只亏了10%。
哇，
这么一对比，他们的相对排名不就一下子冲到最前面去了吗？
原来如此，这是个相对游戏。那后面几点呢？
后面四点可以看作是实现前两点的具体方法。第三，专注无效市场。
无效市场
就是说那些信息不透明、研究不充分的地方，因为在他看来，只有那里才有便宜可捡。第四，高度专业化。他认为成功的通才是不存在的，你必须在少数领域懂得比所有人都多。
专注和专业，这个也很好理解。
对，但真正让他和别人拉开差距的是最后两点。第五，不依赖宏观经济预测来做投资决策。第六，不指望通过精准的市场择时来获利。
他这个第六点，不依赖择时，真的很有意思。感觉我们身边炒股的朋友天天都在聊，现在是不是该抄底了，或者是不是该逃顶了。
没错，人人都是择时大师。
对。但他却说别指望这个。不过第五点更让我吃惊，不依赖宏观预测。我们每天打开手机，铺天盖地的都是关于美联储要不要加息、 GDP 增速是高是低的分析。他说这些都没用，这会不会有点太绝对了？
他确实就是这么看的。他非常坦率地说，宏观经济学家的预测记录根本不值得我们花时间去听。
这么直接吗？
就是这么直接，因为他说持续正确率太低了。他用了一个非常辛辣的比喻，他说经济学家就是一个从不用市值计价的投资组合经理。
用市值计价，这是什么意思？
意思就是一个投资经理的业绩，市场每天都会给他打分，是赚是亏，一清二楚，这个分数就是你的市值。但经济学家的预测从来没有这么一个公开的残酷的计分板。他说这话其实就是在调侃经济学家可以光说不练，反正说错了也没什么严重后果。
我懂了。
而这种对人类预测能力局限性的清醒认识，正是理解他所有决策的钥匙。
所以承认自己不知道原来是从这儿来的。但这就引出了一个更让我困惑的观点了。他说你无法单从结果来判断一个决策的好坏。
是的，这个听起来非常颠覆常识。
对啊，如果一个决策赚了钱，但你却说它可能是个坏决策，那我们还怎么判断对错？这不就成了纯粹的马后炮了吗？
他解释说，这是因为真实世界，尤其是金融市场，充满了随机性。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好决策，可能因为突发的坏运气而导致亏损。反过来，一个拍脑袋想出来的坏决策，也可能因为纯粹的狗屎运而让你大赚一笔。
哈哈哈，我们身边好像都有这么一两个股神亲戚。
没错，平时看着不怎么靠谱，但就是因为在某一年敢于梭哈某个赛道，结果就发了。马克思的意思是，不能把这种人的成功当成可复制的经验。完全正确。 他开玩笑说，我们都认识那种因为错误的原因而做对了的蠢人。
哈哈，
他们靠着在正确的时间点表现出足够的攻击性而致富。但他也强调，这种成功是不可持续的，你不可能靠运气走完整个职业生涯。
嗯，
要理解这一点，关键在于认识到金融市场和物理学的根本不同。
哦，这又怎么说？
他引用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理查德·费曼的一句名言，如果电子有感觉，物理学将会难得多。
哇，这句话太精辟了。
是不是？物理定律之所以可靠，是因为电子没有情绪，你每次实验它的反应都一样。但市场呢？
市场由人组成的。
对，市场就是由无数个有感觉、有情绪、会贪婪、会恐惧的人组成的，他们的行为根本不可能被一个精确的公式所预测，所以随机性永远存在。
我明白了，所以想在投资上成功，第一步不是学会预测，而是要先承认很多事情是不可预测。
正是如此，只有从心底里接受这一点，你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过度自信是投资最大的敌人。
嗯，
这让我想起马克吐温那句名言，让你陷入麻烦的不是你不知道的事儿，而是你自以为知道但实际上是错的事儿。
对，
在市场里，那种虚假的确定性才是最危险的陷阱。
好，我接受这个前提了。但新的问题又来了，如果你不搞预测，结果又有随机性，那你还能靠什么来获得优势呢？总得有点什么能抓住的东西吧？
当然有。马克思给出的答案是理解我们正身处周期的哪个位置。
周期？
嗯，他是个坚定的周期信徒。他相信万物皆有周期，无论是经济、市场、信贷还是人的情感，没有什么东西会永远成一条直线发展。
这似乎是常识，但他说投资者最常犯的错误就是忘了这个常识。
没错，他认为投资者犯的最大的也是最常见的错误就是线性外推。
线性外推
就是当一个趋势出现时，就相信它会永远持续下去，市场涨的时候就觉得它会涨到天上去，市场跌的时候又觉得它会跌入无底深渊。
嗯，这个确实很常见。
这种思维方式恰恰是催生泡沫和溃位的根源。
他有没有深入思考过这种周期到底是怎么产生的？为什么经济就不能每年稳定增长个2%呢？
他当然思考过。他说他在写一本关于周期的书时，就一直在问自己这个问题。他找到的答案是两个字：人性。
人性，
更具体的说是人性的过度 excess。 比如经济好的时候，所有公司的老板都觉得要抓住增长机会，于是都开始扩张建厂，结果是什么？
所有人都这么做，就导致了工厂过剩。
完全正确。然后整个行业从繁荣走向衰退，然后大家又都吓破了胆，开始拼命修剪投资，又为下一轮的供不应求埋下伏笔。这背后就是贪婪与恐惧这个巨大的钟摆在来回摆动。
所以理解周期归根结底还是理解人性，但这听起来还是有点像预测啊。判断现在是贪婪的顶点还是恐惧的谷底，这不也是一种预测吗？
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，也触及了他思想的精髓。马克思强调，理解周期不等于做精准的短期预测。
哦，
他认为只有在市场处于极端状态时，也就是极度贪婪的泡沫顶峰或者极度恐惧的崩溃谷底，均值归回这件事儿才变得相对可靠。
只有在极端的时候。
对，因为在那个时候人性的钟摆已经摆到了极致，再往前就没有空间了，往回摆只是时间问题。
也就是说他只在最有把握的时候才出手。
是的，而且他对自己有把握这件事儿标准高得吓人。他透露，在他过去50年的投资生涯里，他只基于这种对市场极端状态的判断，做出过5次重要的方向性的决策。
50年只做了5次？
对，
平均10年才有一次。
对，
这本身就说明了这种机会的稀缺性和他本人的纪律性。
没错，
要在那种全世界都疯了或者都怕了的极端时刻才去行动，那得需要一种非常特殊的品质。
这种品质就是逆向投资。但这绝不是简单的别人买我就卖，别人卖我就卖。
嗯，不是这么简单粗暴。
不是的，他说这是一个更深层次的思考过程，你不能只是机械的做相反的操作。
那要怎么做？
你需要一步步的分析， 第一，当前市场的共识是什么？第二，这个共识背后的逻辑链条是什么？第三，这个逻辑链条有没有致命的漏洞？第四，可能会发生什么事让这个漏洞暴露在所有人面前，从而逆转整个趋势？这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分析过程。
哇，这听起来对人的性格要求极高，你不仅要聪明，还得心理素质过硬，
非常高。他说，首先你得是个内心强大，能安于主流之外的人，甚至要有点孤僻 loner 的气质。如果你总是需要别人的认同才能安心，那你根本做不了逆向投资者。他总结了成为杰出投资者必须具备的三感。
三感？
对，第一，敢于与众不同，你的投资组合必须和别人不一样，否则你不可能取得超越市场的回报。
第二，敢于犯错，因为你买入的都是大家不看好的东西，所以短期内你很有可能犯错。
这前两点已经很难了，还有第三点。
第三点是最难的，也是最反人性的，敢于看起来是错的。
看起来是错的，这一点说得真好。
是的，因为即使你的判断最终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，市场也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认识到这一点。
会有多长？
可能是一年，也可能是三年。在这期间，你每天看着自己的业绩落后于市场，周围的朋友客户都觉得你是个傻子。
天哪，
这种心理煎熬是非常巨大的，你必须得能扛得住。
他后面提到了一个人的书，叫对赌 Thinking in Bets， 作者竟然是个前世界扑克冠军，这个跨界也太大了。
是的，把投资比作打牌，这个想法很有意思。
没错，这位作者叫安妮都克，他的核心思想是，我们应该像职业扑克玩家一样思考决策。一个好的决策关注的不是单次输赢，而是赔率。
赔率？
对，你要找的不是那个最可能赢的选项，而是那个赔率最有利的选项。
赔率最有利？能举个例子吗？
当然，比如一场比赛， A 队赢的概率是 80%， B 队是 20%， 大多数人会毫不犹豫地压住 A 队。
对，肯定压 A。
但如果规则是压 A 队赢了，你投一块钱只能拿回一块一，而压 B 队赢了，你投一块钱能拿回十块钱。
哦，
那从数学期望上看，长期玩这个游戏，压住那个看起来不太可能赢的 B 队，反而是一个更明智更能赚钱的赌局。
我明白了，这就是在寻找最佳赔率而不是最高胜率。
完全正确，逆向投资本质上就是在寻找这种被市场错误定价的赔率。
这思路太有启发了，把决策看成是下注，而不是追求每一次都绝对正确。那在访谈最后，对于那些想进入金融领域的年轻人，他给了什么建议？我觉得这一点可能对我们每个人无论在不在这个行业都有启发。
他的建议非常直接，他说，因为金融世界充满了随机性，如果你是一个性格上必须永远正确的人，那就千万不要做投资。为了说明这一点，他把投资和牙医这个职业做了个对比。
牙医，这个对比很新奇。
是啊，他说，如果你去牙科大学学习了如何补牙的技术，然后你每一次都严格按照这个流程操作，那么你几乎每一次都能成功。
对，这是一个确定性很高的领域。
是的，但在投资领域，任何一种方法能保证你每一次都成功。他说，如果你能在60%到70%的时间里做对，你就已经是这个星球上最顶尖的投资人了。
只有60%到70%，还是世界上最顶尖的水平？
对，
这真是太颠覆认知了。在大多数人的工作里，这个正确率可能连试用期都过不了吧。
正是，所以他认为投资这个行业只适合那些真正享受解开复杂治理谜题，并且能够从容承受过程中的起伏和犯错的人。如果你把每一次亏损都看作是人格上的失败，那这个工作会让你痛不欲生。同时还强调，在这个行当里找到一位好导师，像学徒一样去学习至关重要。
好了，今天我们一起钻进了霍华德·马克思的大脑，你会发现贯穿他思想始终的是几个关键词：对人类知识局限性的谦卑，对投资纪律近乎苛刻的遵守，以及敢于逆流而上的心理韧性。
总结得很好，
他用几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，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，最重要的也许不是费尽心机地去预测未来，而是清醒、客观地理解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。
他提到的那个 60% 到 70% 的正确率确实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。
是的。
在你自己的工作或生活中，你是否也在不自觉地追求100%的完美和正确？
好像是这样。
如果把目标调整为做出赔率最佳的决策，并坦然接受其中一部分会失败，你的决策方式会发生什么改变？这或许能把你卸下很多不必要的心理包袱，更从容地去面对这个本来就不确定的世界。